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今年的第三个月份了。所以我不知道两个月当中，弟兄姐妹是否真的与神与人与己的关系是否有所突破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件事情上继续不断的突破，让我们跟神、跟人、跟自己的关系更加的美好。那么我们在三月中刚刚在祷告的里面也纪念到的，我们三月中有邀请华西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做这个培灵会，希望弟兄姐妹多多的来参与我们三月中的这个培灵的聚会不但自己来参与，也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同来参与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报告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一般来这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报告过有关于使用这个场地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因为可能已经时间过了蛮久了，有些人已经忘记了，还有些人呢可能是比较最近来的，所以可能不知道，那么我就在这里呢再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就是关于教会的联系，如果你觉得这个场地有什么地方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有什么建议的话，那么请你跟我或者跟我们教会的同工联系，然后我们再一起去跟这个教会来接洽这些的事情。这样做呢，一方面呢可以避免重复的去做同样的事情，给他们带来一些困扰，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一起去做呢，是代表教会的这个立场去做这件事情。还有关于这个饮食的规定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堂还有在教室里面呢，基本上在平常呢是不可以吃喝东西的水是可以，但是其他的饮料都不可以的。那么除非我们有特别的宣布可以在哪里吃东西，或者有一些指定的地方，像在餐厅里面或者餐厅外面的那些桌椅那些地方，那么可以吃喝东西之外呢，那么其他地方呢是不可以吃喝东西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关于停车停车呢，我们尽量就是停在靠左边的这个停车位置上面。那么如果这边的没有足够的停车位呢，停到后面是可以的那么这样做是为了方便这个教会的管理，因为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其他的聚会来，他们可能就会安排其他的聚会停在右边或者后面的这个停车场里面。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孩童的这个安全，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小孩子在这里，那么这个场地也蛮大的，所以他们看到这么好的 playground 他们都会很想去玩所以呢就是说请家长特别注意，如果没有参加我们所办的这些 children program 的时候，那么请家长们特别注意到孩童的安全不要让他们单独的在外面玩耍请大家能够看好每一个孩子，如果他们在外面玩耍是可以的，但是请务必要看好他们，有大人看着他们，以免有任何的意外发生，这个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请大家特别的来合作把这些事情做好。我们也希望在这里使用租借他们的场地，我们可以跟他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在这里使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场地。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主啊，真的求主你将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粮，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也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引导带领的工作真的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向你敞开，能够来领受并且遵行主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再一次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导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151页，简体字是96页。约翰福音第十五章12节到17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五章12节到17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约翰福音第十五章12节，请。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我相信呢，我们都认识许许多多的人，但是呢，却很少啊是我们啊知心的朋友的，甚至有啊有一些我们所信赖的朋友呢，也有可能后来就变得不友善，变得不忠诚。啊，就是因为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知心的朋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就有人说到，人生得意知己，怎么样？死而无憾，啊，没有错。那么，朋友的确是人类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啊，今天你有一位最知心的朋友吗？你有一位可以，你可以毫无顾忌的跟他分享你内心真正的感受的朋友吗？今天当我们提到这个最知心的朋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想到是谁啊？你会想到的是你的父母吗？还是你的弟兄姐妹呢？还是啊，你所敬爱的一位师长、同学，还是你公司的老板、同事，还是你的配偶啊，或者是你的孩子，或者是在你生活里面你所认识到的某一个人啊？如果你有一位知心的朋友的话，那么我相信对你人生的影响呢一定是很大的。那么虽然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可能在这个茫茫的人海里面，我们可以寻找到一位知心的朋友，但是不管这位知心的朋友对我们到底有多么的好啊，都比不过有主成为我们的朋友。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跟人之间呢有许多重的关系。我们看见神是创造主，他是主人，神是我们的救赎主，神是我们的审判官，神是我们的父亲，神是我们的牧人，还有神是我们的朋友等等。但是在这些关系里面，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什么呢？最令人感到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位全能神他竟然渴望成为我们的朋友。你可以想象得到吗？一位崇高伟大的神，他竟然会愿意向我们如此卑微渺小的人伸出这个友谊的手来，邀请我们成为他的朋友。我相信这件事情是许许多多人都百思不解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不管我们能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这却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一件事实。那么成为主的朋友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成为主的朋友之所以特别呢，是因为成为主的朋友这种关系呢是一种奇妙独特的关系。这种关系呢是在世界上所找不到的一种关系。今天不管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如何呢，其实呢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都停留在同一个层次上面啊，这个友谊呢是一般的，也就是说是对等的一种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啊，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友谊呢其实是天壤之别的这种关系啊，我们跟神之间有天壤之别，但是却能够成为朋友。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说在我们人类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时候啊，我们可以跟一些非常有权贵的人啊成为朋友啊，这些有权贵的人他愿意来辅救啊一些比较卑微的人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且我们一般人跟这样的人来交往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啊，跟他们能够成为他们的朋友呢，真的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会跟大家说啊，我是啊某某人的朋友啊，如果他是一个非常有名、非常尊贵的人，那么我会觉得这种关系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关系。但是即便啊这样的一个关系还不比不上啊主成为我们的朋友这样的一个奇特的关系。那么主成为我们的朋友，除了是有一种奇特啊的关系之外呢，也是一个啊个人亲密的关系啊。虽然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成为主的朋友，但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啊这个朋友的关系呢，却不是只是泛泛之交。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主建立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啊。所以当我们成为主的朋友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主对待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是他啊唯一的朋友那样啊。他给你的感觉就是啊只有你跟他，没有第三者。我相信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啊一种啊个人亲密的关系。不像我们跟人做朋友的时候啊，可能他对很多人都一样啊，都是啊，甚至于有些人对某个人特别好，对我们就没有那么好啊，会有偏待人的现象。我们看见神他没有偏待我们任何一个人，他对待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一样，都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成为主的朋友，除了有一种奇妙独特个人亲密的关系之外呢，也是一种永不改变的关系。我相信当我们跟人之间建立友谊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这个美好的关系呢能够啊永不改变，是可以持续到天长地久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不但是容易改变，而且呢常常是不能持久的。虽然说我们看见人对人、人对神之间的这个友谊是有可能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成为神的朋友之后，神跟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神对我们的这个友谊呢是永不改变的。你说像这样的一个永不改变的一个忠诚的关系，是不是一个很宝贵的关系呢？成为主的朋友不但是一种奇妙独特个人亲密还有永不改变的关系之外呢，那么成为主的朋友也是一种舍命的爱的关系。从古到今我们可以看见啊，朋友的种类有很多种，对不对？有些朋友是什么酒肉朋友啊，你有福的时候他跟你同享，你有难的时候呢他要你自己去担啊。也有些朋友呢是患难与共的朋友，他可以跟你共患难，可以陪你度过那个患难的时间啊，甚至于他可以为你舍命。那么像这样的朋友呢才是最难能可贵的朋友。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这里才会记载起主耶稣说啊，人为朋友舍命的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啊。我们的主啊就是这样的一位朋友，而且他甚至于在我们还不是他的朋友，我们还没有把他当作朋友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已经爱我们了，他就已经为我们舍命了。那么像这样的一位朋友啊，我们要去哪里找呢？像这样一个啊对我们有舍命的爱的朋友，他来邀请我们成为他朋友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来拒绝呢？讲到这里有许多人可能也在想说，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主的朋友吗？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创造人，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神创造人的目的不是只是要把人当作玩具来玩耍，神创造人的目的也不是只是要把人当作奴隶来使用，神创造人的目的更不是要来利用人。我们看见神创造人的一个目的呢，乃是要跟人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看见神创造人的时候呢，他把人安置在一个园子里面，伊甸园是一个非常美丽啊，里面非常丰富啊，各种东西都有，可以让人尽情的享受，甚至可以跟神 啊，同在在那里享受跟神亲密的关系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看见啊，我们的人类的始祖啊，却因为啊得罪了神，犯了罪，所以呢，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就破裂了，就不能够像啊刚开始的时候那样的能够亲密的与神往来，甚至于啊与神隔绝了。啊，我们看见，即便我们人啊软弱啊，弱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底下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他并没有因此呢就舍弃了人，他还是给人机会可以认罪悔改，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来，跟他重新建立那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就是如此，他就是要与人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看见我们许多人啊，不但没有看见神的心意，而且呢，我们人跟神之间呢，往往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是因为罪所带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旧约时代里面，大多数的人他们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他们对神的啊惧怕的一个态度呢，多过于啊想要成为啊神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在旧约里面，我们只看见只有少数的一些人跟神之间有这样亲密的往来的关系，甚至于被神啊直接就称他为朋友的，像是亚伯拉罕、摩西啊。所以，但是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要成为神的朋友呢，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啊。最主要的关键呢，还是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有这样的信心啊，愿意用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人类为什么能够成为啊神的朋友呢？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朋友，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人配成为神的朋友，乃是因为神的心意就是如此。所以这是神给人特别的恩典，就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上半节所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那么在这节经文里面，他讲到与他和好啊，有些的翻译的译本呢，就把它翻译为由仇敌变成朋友。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跟神之间从一个仇敌的关系变成朋友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能够成为主的朋友，成为神的朋友，那么这都是神给予我们恩典，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有什么好，所以我可以成为神的朋友，你不好，所以你不能够成为神的朋友啊，也不是啊，因为啊，我们对神有什么帮助，所以呢，他非得交我这个朋友不可，如果他不交我这个朋友，就是他的损失，更不是说我们当中有人有什么特别的交友的秘诀啊，可以交到神啊，让他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朋友，乃是因为神爱世人啊，神爱我们，所以他愿意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作为赎我们的这个赎罪祭，让我们可以因着信耶稣基督能够罪得到赦免，我们可以跟神恢复这个和好的关系，能够成为神的朋友。就像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所说的，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今天是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成为这位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朋友的。而这种朋友的关系也不是啊一般的普普通通的这种朋友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凡的一个朋友的关系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十五章十五节就记载，主耶稣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那么在这里的朋友这个字原文呢，是跟婚礼当中的那个伴郎是同一个字，那么这个字也是 可以用在国王身边非常亲密可靠的朋友的那个字、啊、都是同一个字。我们知道在王宫里面的仆人是跟国王是要保持距离的，只有国王的亲信呢才可以自由的，才可以直接的来到国王的面前，甚至于可以听他所讲的一些机密的事情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就是要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朋友。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吗？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那么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能够来成为主的朋友呢？一个人如果要成为主的朋友，除了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呢，也要来亲近主。当我们来亲近主的时候，那么主他也会来亲近我们。今天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要跟人家变成朋友之前呢，我相信我们跟人之间都有一些往，经过这些的交往之后，慢慢认识啊，慢慢才会成为朋友，甚至于成为知心的朋友。那么，啊，这是我们跟人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当然了，在这里可能许多人都会想说，那么我们跟人之间建立关系，这个是可以看得见的，是可以摸得着的。但是啊，我们跟神之间好像啊，我们看不到他，我们也摸不到他，哦，那怎么跟他建立这个关系？许多人就会在想，这是有可能的一件事情吗？我们有可能跟这位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啊建立关系啊？像我们这样有罪又有限的人，那么怎么样跟一位圣洁又啊无限的主能够来成为朋友？我相信这是很多人都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啊。虽然说亲近主这件事情的确是用我们的脑袋非常难去想象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却是实际可行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我们从圣经里面，还有从历世历代信徒的他们的生活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从这些信徒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见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来亲近这位主啊。今天我们怎么样来亲近这位主呢？我们可以借着时常与他交谈来亲近他。今天我们许多人以为呢，我只有礼拜天来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啊，那个才是亲近神的一个时间。或者是有些人以为啊，我每天啊播出一段时间灵修的时间啊，那就是我亲近主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时间啊。虽然说我们每个礼拜天来教会里面来敬拜主，或者是每天播出一段时间啊来与主建立这个关系，那么这个对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都是有帮助的，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更是我们应当去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晓得，神不只是在我们做礼拜的时候，也不只是在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来亲近他。即使你去想一想，如果我们只有这些时间来亲近主的话，那么我们亲近主的时间呢，就只在我们生活里面非常小的一部分时间而已。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大部分可以来亲近主的时间。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是随时随地与人同在的神，他不但希望我们时常的来亲近他，而且呢，他希望参与到我们每个人生活里面的每一个部分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那么他都不想要错过。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不只是我们做礼拜的时候敬拜的主，他也不只是我们灵修的时候灵修的主，他乃是我们人生的主啊。我们无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所有的一切都跟他息息相关的。所以呢，我们应该随时随地的来亲近他，邀请他来参与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情啊。因此今天我们不管是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应当随时的与主保持联系，跟他来分享你心里面的一切的感受， 所以呢，今天我们说要借着这个时常与主交谈来亲近主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要我们每个人哦都放下啊所有的事情，什么事都不做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啊来亲近主，啊来跟主交谈。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乃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啊，即便在我们做事情里面，我们都可以借着我们日常每一件的事物，我们可以来亲近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哈，叫做《实践与主同在》，英文呢叫做《Practicing the Presence of God》。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啊劳伦斯弟兄啊，那么他是17世纪华国修道院里面的一个不起眼的厨师啊。那么他不像当时在修道院里面的修道士一样，他有很多安静的时间可以来亲近主啊。虽然说他不像那些修道士一样有时间可以来亲近主，可以安静的来亲近主，但是呢他却可以把那个煮饭的时间，他把煮饭还有洗碗盘这些琐碎的事情，他把这些啊，做这些事情的时间呢，他可以把它转换为用来赞美神，用来跟神相交的一段时间。所以呢，他不但做那个厨师的工作做得乐此不疲，而且呢，他还可以透过那样的一个时间呢，可以与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呢，他说到与神建立友谊的关系呢，不是改变你所做的事，而是改变你做事的态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有借口的，好，不应该有什么借口，不应该有借口说我们没有时间来亲近主，因为我们可以把每一件我们所要做的事情都转化为我们可以来亲近神的机会。今天当你早上醒来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什么。我今天一早起来，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我就想到神，我就跟神说早安，求你带领我们今天聚会的时间，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所有的时间当你去上班，当你去出去外面办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跟神说主啊，请你与我同行，让神陪伴你一起去办你所要办的事情。当我们遇到一些令自己感到伤心难过的事情，或者是一些让你感到欢喜快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身边没有人可以立刻跟你分享你的喜悦，分享你的难过，但是有一位主在你身边，你可以随时的就跟他分享你心里面一切的感受。当我们遇到生活上难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解决这些的难题。当我们拖着浮生半日闲的时候我们难得有一段空档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为有这样一段空档的时间，我们来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一个喘息的机会。当我们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在睡觉之前，我不知道你会想什么事情，你是怎么让你自己可以睡着的，你是数羊从一数到一百呢，还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但是我相信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跟神祷告，你跟神说晚安，求神给你一个美好的夜晚，让你可以平安的睡觉。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跟神建立关系的方式。我们可以使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时刻都成为我们与主交谈的时刻但是我也必须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并不一定每一个时刻你都可以感觉到主与你同在。有的时候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可以立刻感受到主与你同在，但是有的时候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也可能没有感觉到主的同在。但是不管如何，我们不是只是在追求一种的神同在的一种的感觉，我们乃是要借此能够来亲近主，而且借此来提醒我们， 我们的主是随时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的主是随时在那里等候我们要去亲近他的主。今天我们除了可以借着时常与主交谈来亲近主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借着时常默想神的话来与主亲近。我们知道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当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之后，我们就会更加的渴望成为他的朋友，更加的愿意做他喜悦的事情，更加能够成为主的朋友。那么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时常默想主的话呢？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不是说你整天什么事都不做，然后就抱着圣经，然后就拼命的看圣经啊，然后就在那里啊一直读圣经啊，才是时刻默想神的话。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呢，那么我相信我们今天很少人可以时常默想神的话啊。今天我们可以说，时常默想神的话呢，不是只是修道院里面的修道士他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今天要时常默想神的话，即使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都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人真的有去读圣经啊，这个是真的，但是读完了怎么样？读完了也就完了，对不对？好像这个圣经跟我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好像这个圣经对我没有什么帮助。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是因为我们读完了就真的完了，就结束了。好像我今天的功课做完了，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把功课写完了，交差了事，就这样子。所以神的话对我们一点作用都没有，是因为神的话没有消化吸收到我们里面。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领受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帮助呢？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时常默想神的话，也就是要把神的话存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反复去思想。所以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读了很多圣经，读完了之后然后也很快就忘记。但是如果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记住一个特别的方法，就是说你可以读很多圣经没有关系，但是你读完之后至少你记住其中一两句话，一两句你觉得很特别或者对你特别有领受的一两句话，就这样。有时候你不用读很多圣经，你就读一两节圣经也可以，你就把那一两节圣经你记住，记在心里面，当你一有空的时候，你就把这一两句话拿出来，在心里面去默想这个神话，让这个神的话可以真的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啊。当你透过这样时常默想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真的可以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生命的粮，能够来喂养你，能够成为你人生的指引，能够让你蒙受更多神的祝福。就像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所说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这人变为。所以你可以看见要时常来亲近主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啊，随时随地都可以这样去做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要成为神的朋友，除了要借着时常与主交谈，时常默想主神的话语来亲近他之外，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要顺服主，亲近主，顺服主。那么要怎么样来顺服主呢？顺服主呢，就是要遵行主的旨意。就像约翰福音15章16节啊，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可以成为神的朋友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遵行神的话。那么在之前我也讲过，朋友这个字呢可以用来指王宫里面君王的啊，君王的朋友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种朋友的关系呢，并不是一个我们人与人之间这样的一个对等的关系。这里的朋友的关系也可以是一个上跟下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主成为我们的朋友， 并不是跟我们好像站在对等的地位上的这样的一个朋友的关系。他跟我们的关系虽然是朋友，但是还有上跟下之间的关系。所以即便主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仍然要来顺服他的话，必须要遵行他的话。虽然我们可以跟他之间，我们可以享受朋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要听从他的命令，照他的话去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是否能够照他的话去行，就成为我们是否能够成为主的朋友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成为主的朋友，我们不但要来亲近他，而且要顺服他所以今天不管你读圣经，你到底读得懂不懂，或者你能不能够接受你可能觉得主要去爱仇敌这怎么可能要我们跟每一个人都要彼此相爱，这怎么可能？虽然在我们脑筋里面我们不明白，我们可能很难以想象这样的事情，但是你要成为主的朋友，那么你就必须要遵行他的话。当你越去遵行主的话的时候，那么就会越加深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不过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主的这个顺服呢，并不是基于害怕，我们怕主的权威，也不是基于一种义务责任，乃是基于我们对主的爱。而我们对主的爱呢，其实是基于神爱我，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回应了神的爱。当我们感受到神的爱，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回应神的爱我们相信他所说的话都是为我们好的，所以我们就自然愿意去照他的话去行愿意去遵行他的主旨意从遵行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祝福。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到十一节才会记载，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不知道当你读完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你是觉得好苦哦，信主还要好像好守很多的诫命一样。但是在这里他说遵守主的命令是什么？是个苦差事吗？不是。是个修炼好像很痛苦的事情吗？不是。他在这里说，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可以叫你的喜乐满足的事情。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缺乏喜乐的话，你要怎么做呢？你要怎么做呢？就是要多多的遵行主的旨意多多的遵行的旨意。当你照主的话去做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未必你做什么事都顺利而且甚至于你可能在肉体上会受到许许多多的苦楚，但是我相信在灵里面，你一定可以感受到主那个平安喜乐充满你的心，让你的喜乐真的是可以满足。在许多年前，中国河南农村有一个女孩，她在舅妈的带领下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她只有初中一年级的学历，她也从来没有写过作词作曲，她完全不懂乐，但是他在圣灵感动一下，却创作了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赞美的诗歌。后来他不但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捕入狱，而且呢，他在监狱里面呢，他还用他的歌声感动了许许多多在监狱里面的囚犯。那么在他被捕入狱的时候，有许多人劝他说，你已经是有家室有小孩的人，你何苦呢？你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呢你只要跟他们说你不信主了你不相信了，那么他们就会放你走了，你为什么 要这样做呢？但是在他的心里面，他这样做是因为顺服主，他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为了要顺服主，就受了许许多多的苦。许多人对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呢，有时候他也感到非常孤单。那么就在他感到非常孤单的时候，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小路上，那么四周都没有人，静悄悄的。就在那时候，主感动他说：“现在你并不孤单，没有，虽然没有任何人在这里，但是有我与你同在。不管你受到多么大的委屈，不管你受到多么大的艰难，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会与你同行。”那么就在那时候，他就唱出了《最知心的朋友》这首诗歌。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你爱何等的广阔高深，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已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弟兄姐妹，今天你成为主的朋友了吗？今天主是不是你最知心的朋友？虽然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主的朋友，是主的拣选，是主给予我们每个人的恩典，但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选择，特别是要让主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更是如此。所以孙德森他曾经对回归圣经的职员说，要与主多亲近呢，是在乎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因此呢，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珍惜主所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不但我们可以成为主的朋友，而且也可以让主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知心的朋友。我们现在就一同起立，用最知心的朋友这首诗歌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引导。 陪伴我们走出人生的道路。主啊，真的求你真的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让我们看见你，你成为我们的朋友。